诸佛正法兴盛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看一下啊，诸位抓西的雷，然后我们上一次是在看哦，上一次在哪一个地方，记得吗？好像具有一切精进者，就这里吧。具有一切精进者，应当一直善知识，勤学诸多经论典，以文获得智慧也。应该是就是在这一带。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可能因为佛法的道路很多，有些想我要这样修那样修，要追随这个传承那个传承，有很多的传承，很多宗教，很多法师，有很多书本，有时候会想说哪一个重要一些，奔哪一个最有名，最怎么讲呢？重要的一些观点呢，然后人哪里很多的话，应该是最好的吧，应该是大家都有了解，所以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其实就像上学一样，也一般来讲，就每个人的根器这些慧根善根有差别，所以遇到的缘分有很大的差别。意外一般来讲，就是次第修行的这个道路上面来讲，还是有这种怎么讲呢？初级、中级，就是高级这个层次的一个过程。法门本身可以说没有高低，也可以说有高低，因为深度，究竟的这个讲解的这个 直接讲真谛、深义谛，就是这些上面呢有差别。有些是暂时就是隐含含摄在里面，就但是不会直接讲，但是说对个人来讲，就是最好的法也许不是最适合的法，就像病痛的人，因为各种不同的疾病，所以需要的药品有多样性，所以只要能够对治这个病就好，一样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困难，有些是一次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有些时候就是一次只能解决一点点问题，要长期的这样下去，然后慢慢慢慢就是解决大问题，之类的。但是基本上面按照，就是大乘、金刚乘，尤其是在这里面呢，很强调一直善知识。本身就是学世间的这种技能，学校都有，还是老师很重要。学校里面有些最有名的学校，为什么那么有名呢？主要是这种师资力量很好，所以它变得有名。学校这些，就像以前民间也有这种说法。最终来讲，所有的竞争里面最根本的核心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一样，这就是人 最主要。以前哪怕是穿一个手艺的话，也会说这个是哪一个师傅、哪一个上面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手艺，所以他也有这个，像现在追求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就是一直删知识，这个里面意思是说，你即便是有很雄心壮志，很有心要成就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不一直这种删知识，其实有时候也无处下手，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做。每一个领域都有学有所长或者学有所专。这样子，然后修也是如此，然后在这里面呢，也是勤学，诸多经论典，因为有些时候说修很重要，学就好像就是多学，但是不修没用这种，但所以就觉得是那就直接去修吧，就闭着眼睛打坐，早上很早起来，3点钟起来。在那边打坐，你这样也有时候也没用，就是你还，比如说没有理解到底什么是禅定，它也有理论上面的一种理解。如果对于禅定的理论不理解的时候，误以为是就这样进行那样做，最后就碰到很多的浪费很多时间。所以，经论需要文思，经典论典。这些，因为光靠经典有时候就是它不是那么系统化的内容。有时候说经律论就是戒定慧的这个修持一样，所以那这些都要看。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译文获得智慧也，所以这些部分。一个精进修行的人，像急于成佛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光是说，就像急于发财一样，说哪一个那成佛是最高境界吧？那我马上要成佛，你给我看着办吧。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你让我马上送火箭一样把我送到那个，就佛的那个位置上面，这样子的话也有困难。它是有这种怎么讲？就像学习一样，你要上大学的话，大学不是你是就想出来的。或者把你送到大学里面，就直接在那边就当大学生了。其实你是学习知识的积累，层层的这种的认知过关以后就上去这种。所以修行也是一样，进入你的心界、智慧、慈悲的这种量越来越广、越来越大。那这样子你就条件就是渐渐的圆满的菩提心、慈悲心，某一种都能够摄持。那这样子就慧眼逐渐就打开了，就是整个一个过程。但是，一般我们都有就买东西的习惯嘛。那你花这个时间，我花这个精力，那你得给我什么吧？或者是我读一遍这个，是不是说好像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啊？要不然就是说，是不是我受到了无形的很大的加持？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认可的话，就像达摩祖师和那个梁武帝的那个故事一样，说你没什么功德的时候，他也不愉快，不开心，觉得不可能，这样来说不可能没有功德，他是就是奔着那个功德做的这些事情。你现在说否定我说有这种世俗的这种上面肯定还是有功德嘛，但是意思说他达摩。祖师呢，就解决他的病痛，就是说，然后，可能这个加持应该在未来生当中，他应该有，也许是不一样的这种修行人，基于这种有些时候话难听，但是说出来击中要害以后，后来就发现很受益。所以一知识一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有善知识的要求，学生有学生的要求。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个有点怎么讲呢？是一些缘分吧。也有些人把它比喻成这种说什么，怎么讲呢？ 要找到就是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师傅啊这样子，但是其实可以说，你周边的现在的缘分就是你自己的一切，就是这类的，然后有些时候有这种有什么，自己观察自己，比也许我们到处观察别人更重要，才能很好的去把握自己的这种心，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个后面这个里面也说，就是如何移植这些，但是这些我现在也许不一定是最主要现在要讲的这个内容。这里面主要是说我们需要精进的心，然后也要移植善知识，然后就是闻思经论，修行这种才能够通过，就是开这种智慧之眼，因为你。也有些时候，人会想说，到底学这些，因为体验和没体验是有差别的，见到没见到这些当然有差别。所以开始的时候，没有直接现成的收益的时候，就是会就是想不到那个有多重要，就像你买东西一样，你从来没用过这个东西，也没听说过这个东西，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只能是想象。也许你可以感兴趣，也可以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你一个东西很好用的话，那你就后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点爱，就是喜欢啊、重视啊这种。比如说用化妆品，如果一个人就是化妆品用了以后，觉得真的对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皮肤、形象都很不一样，带来了一些变化，像药一样，原先有病，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病。然后吃了药以后，后来药医了以后，身体改善了，很明显。那这样子，然后就可能就重视这个药的价值所以修行上面也是一样。如果你经有一定的熏陶，修行精进以后，才后来就觉得就真正就是认知跟原来比较的话，有病痛的时候和没有病痛的时候比较。得到一些智慧的启发和没有启发，有所修正和没有修正比较的时候，差别还是蛮大的。所以说，这个里面的一个几个经典文思精进的文思，衣来山之事，然后最终开慧眼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其实是珍惜什么呢？就是珍惜平时的日子。如果平时发愁，也要好好珍惜。不要想那个佛的时代的时候，周边的那种罗汉啊、菩萨呀、到底他们是什么样啊？那现在的这些人都个个都有烦恼，我也不喜欢他们，他们也不喜欢我。那过去的那时候，就是应该是我应该就是生在佛的时代该多好啊！这样想，有可能。但是其实你如果仔细看佛陀时代的那种的传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显现上面是这如此。有没有那么多问题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的戒律，就那些是根据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来就设的，就是一条一条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设的戒律。然后当时有这个就是要刺杀佛的，扔石头的，放杀手的，就是用象来，就是放狗咬人一样，就是用。罪相这些来杀，然后也有就是当众就是外道六识挑战的，就口舌这方面以及视线神通的，也有就是发病要就是杀害释迦族的这种遇到病菌也真的杀害了。苏哥，如果你生在那时候，又会起邪见，还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完美，应该是过去佛应该会好，未来会佛会好。其实本质上面来讲，你自己不珍惜当下的这个修行的话，你也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修行的这种时间尽在这个眼前，就像有些人说我应该，怎么讲呢？当总统吧，或者是我应该是个富商吧，这样想的。但是其实你就接受你现在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想象或者假装或者是怎么样想象，就另外比一个人会更好，也许不一定。所以 就现在的这些缘分，不珍惜的话，其实你的也没有那个立足点，没有那个积累善业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善恶业就是当下积累的，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当下修。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你就接受这个年纪大的状态；你是一个生病的人，你也接受这个生病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上来修行。如果你现在不懂的话也没关系，也不用想说就是我变成一个割席多好啊，其实也不见得。你要自己就是珍惜你现在的状态。以前不是佛经里面讲，投生女生不好，转男生好吗？有些人也可能偶尔会想着说要转个男生多好，那这些都不用想，其实也不一定。其实最好的。或者说，唯一有拥有的这个是，最对得起的你的，因为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某一种的积累和造化，所以而且你要对这个负责任，所以有些时候说一个人当家长也会要对家庭负责任，一个人当国家的元首要对国家负责任，然后你要对你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负责任，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一切高高低低，这些都是暂时的，所以你可以就循序渐进的，经由精进的心，知道这些努力的方向、修行的方向，然后就是这里上面也讲，就是善知识、经论和精进放在一起的，然后智慧。因为有很多经论，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看就比较正确的解释，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望文生义的这种可能，然后有时候有错误的了解，因为文字有时候不是最怎么讲呢，有时候文字会在关键的一些上面还是不明白不透彻，看那个写作的人的表达的逻辑的程度啊，方式呀，是不是说是一种怎么讲，让人能够容易明白的一种的呈现的。所以说需要有这种，最好是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话应该是理论上面很精通的，修正上面有经验的这种的善知识，那这样子你可以从经本论点这些当中呢找到智慧的宝石一样，你就怎么讲呢，知识上面发大财了，就是你开玩笑，就是真正的就是开智慧之眼。对于一个眼睛，比如说所以这什么以文获的闻所生慧的这个意思是闻所生慧的这种打开慧眼。所以上一次是哪一个菩萨藏经，就是菩萨藏经里面不是说，就是因为听闻的这种佛外法义，然后能够就是从这种无知就知一切的法，知道现象，然后经由听闻呢能够推转恶行，就从恶的这种的行为当中知道怎么去避免，那你不避免恶的话将来会有苦的这种果子，然后知道如何去就是包括当然你如果推转从恶的这些里面去退出来，首先是一种见解，就获得正知正见，获得智慧，然后最后呢就经由修正获得涅槃，那这样子从这些谬误痛苦和轮回痛苦当中呢，就是退转的呢修行文思经论极其重要。然后对于合理因理是关系重大之道理，一狮子是古恐惧，当行应当做之事也，当行应做之事也。所以这里面就是后来就是基于这种分辨以后，你知道什么是 真理，或者是说哪一些是非法非理的东西。如果你比如说你不知道真正的因果的道理、取舍，它怎么样去不怎么解释这个人生的现象，没有业因果，然后或者是烦恼智慧这些差别的时候，那可能比较混沌，就是心里面取舍不太清楚。那是不是说，那就信一个信条吧？那就是说，信什么呢？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干脆算了，就是信这个。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你可以杀人，其实可以放火，为了自己或者是怎么样，你也可以就是说谎话，言不杂，心不跳这样子。你已经心意已决，就是这方面的这种的决心，或者说你信一种的信条，就是人在做天在看，那这时候又觉得哎呀这样不太好吧？可能就是老天爷我对不起我的那种，就是觉得好像就人这种心有点多少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说你了解因果，就是哦自作自受。这个好的坏的，自己就是一面镜子，一面导演，自己的故事自己导演。那就是这个料，你自己去吃的东西是你自己加进去的，饭菜里面。那这个毒你放进去的是过期的食品一样，毒有毒的，没有营养的东西，或者对身体有害的，你当然吃进去就是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这样子呢，就觉得哦，取舍都有这个分寸，或者是。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要相信什么，叫什么，类似于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的，就是啊，那你就推理说啊，这个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是不是那样子，那你会不会说哦，要换位的思考，换位的思考，说这个我愿不愿意做或者不愿意做，也有就是保持一种平衡，然后说应该内心当中保持一种关联性的这种。培养，我也许我做不到，但是别人能做到，一般都是有这种，因为能力不一样啊，看守的这种不一样，就像小孩子能够消化的，成人消化的不一样，这样想，但是也有就是不同层面的这种的考虑，说这个社会是有分工的，专长是有这种的差别，然后就是每个人，做事的时候，但是比如说也有这种想法，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就是我所欲的是别人正好不想的，不想要的。就像一些宗教的信徒会规劝你说，你信这个吧，是他很向往的东西，但是你觉得那也不是你需要的，或者他所不欲正是你向往的东西。所以也有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但大体上面是说这些道理是通的一样，所以在这里面说，如果你在佛法当中呢，就世俗生意的种种的合理不合理的这些，应该怎么去解释？那就是从修心的这个层面来说，比如说我们就加行的这个次第，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次第，就是轻重缓急一样。即先思维共同的这种外的这种的修行共同的这种，然后再到不共内的这一种修行，然后从集资经章，就是皈依发菩提心、集资经章这些，然后就是明心见性、知心性的一些修法，然后中间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增强的这种方法，所以增长慈悲智慧，所以这上面是说。以狮子是无恐惧，因为动物里面应该是说比较胆子比较大的是狮子。狮子遇到其他动物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应该是这种无畏、没有畏惧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所以人面对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大胆的去做，应该合理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而且，这个关系到很根本性的一些问题，就是自己轮回或者是解脱，其他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嘛。有些人就不问了，就 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就是多赚钱，然后多赚钱干嘛？就一直死到为止，多赚钱就行了，然后就一闭眼就走了，就管他去哪里。有这种的心，以前有些人，也有一些人想啊，亲情是第一位，很重要的。没有亲情，活在这个上面，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你吃的再好，穿的再好，就是一个麻袋里面放一些东西一样，一个身体里面就放什么水呀、啊，一会儿这样，这边放出来，那边出来，这样，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有一些人说，哦，生命的一种意义就是不仅是让自己快乐，还是有其让其他众生快乐。也有一些人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智慧境界的提升。原先就是有点像这种盲人，有点像聋子，有点像傻子。经由智慧的提升以后呢，看到了光，见到了这种声音，看到了就是心的微妙，彻悟解脱这样。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所以对老师就是悲智的这种修行的道路，就是不要畏惧。有些因为你思考，就是全部在思考嘛。思考的时候，像我们昨天也提到这个，就是在那个《药师经》的这里面，《药师本愿经》，这个《功德本愿经》呢，就是思考可以正确，可以错误。思考错误的时候，可以就是让你远离真谛，就是会对真谛产生怀疑。对错误的东西产生这种误解，然后就是对错误的东西呢产生这种就是认可，这些。所以说，在修行当中，真真正正具有智慧慧眼，然后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分析观察，这样以后好好的去勇敢的去做这种，就比如说菩萨道。菩萨道不是一个很秘密很窄的道路，应该是只要你看大乘的佛法的很多书都有这个四无量心六度这种四摄的这种修行。其实你看好多上师的书，可能大乘显宗的好多书里面，除非是很精专的某一些对特别的主题以外，就是菩萨道地道的道地的这种修行，上面集资经章的修行，这些很多是类似的。那这样子就讲的就是说，主要的要点像菩提心，这些都很关键很重要。那对菩提心的这种全面有做一些了解以后，好好的尽量把这些修法和这个呢上面呢就是勇敢的去做。这个很重要。刚才我们也说，其实修行道上无恐惧，还是也会很多人有恐惧。只要是修行稍微有一点逆转，就是有一点修行如果不是一路畅通，要不然都是一路都是那种鲜花、掌声、牛奶、蜂蜜这样的时候，出现修道当中修行时候，如果同时遇到一些障碍这样的时候，或者是说哪怕是修行本身。说十万个这个十万个那个，我这种的修行我才不要，就你人有这种想法吗？就是说那你是给我快乐吗，还是给我痛苦呀？那种有这种心。所以遇到一些如果说你让我给十个人发菩提心，我还可以尝试。你说无量的众生，那我先算了。就是退转这种从慈悲心上面。然后或者是说你为了说佛法很深奥，越深奥我才不要，就是很害怕那么深奥。那你说有些时候太简单我不要，就是说佛法就是说知恶行善自尽其意这样子，那这个我就懂了，就没有其他的，就也就这样了，就所以其实需要一种勇敢的心，就是有克服种种的这些畏惧， 以前也有人这样说嘛，哪怕是用转逆境为就是盗用的这种修行，我都不要，逆境都不要。如果是顺境的话还行，就这样。所以，所以有些时候脑子里面也架不住太多，比如说像空性的这些教法提到的时候，有些人就很怎么讲排斥。一讲到空性的时候，就是我就在那边呢，你们干嘛就是活生生眼睁睁的去否认我呀？你这个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还有这种的想法，是，你们就是把事实就是完全抵赖的那种，那这种想法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就是在这些上面呢，需要有一种耐心，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学习。然后把一种最粗糙的一些心情的这种状态呢，就是修缮，转化，然后怎么讲呢？给自己一种的机会来深入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当中呢，就是没有所苦，没有恐惧的这种。以前不是有一种故事嘛，给罗汉讲这个大空性，这种发悟我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抱着头捂着耳朵逃跑的，就这种说的呀。所以这个无论怎么样，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头也不用抱，因为理解的没那么深，就空性的这些时候，就是觉得就是一个文字而已，就是有些时候就这样子。但有些是全部要量化，最后要以称斤看它有多重，或者是一算钱算这个值多少钱。到底，所以以他的最终规划的那种的心态和就社会的那种作为习性，就是以那种的方式来呈现的。什么东西可以钱来算，什么东西都应该是用某一种的方式。所以这样的一种很急躁的一种的心态也不行，但是就是要有一种耐心。所以耐心也需要有一种没有恐惧的状态。一般，耐心的这个。修行过程，所以就是前出疑惑的这种的过程，然后一直恶劣，回众人，一直重者助平庸，一直慎重成正事，故等于一直慎尊。这里面呢，就说一个最终来讲，修行有修有正是最好的一直的对境。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在修行当中呢，自己也重视这个有修有证。所以另外一个是说，一直有时候你有不同的这些学说，不一样的宗教一些概念，如果一直的是很恶劣的人，那可能会伤害很多人。所以很多人很害怕有些时候宗教的这种概念。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这种。人的聚会的这种的，人聚会的地方，都有这个就是潜在的能力，就是对人有益处或者对人有伤害。所以哪怕是慈善也是如此，慈善的团体有些时候做着做着就不是慈善，以至于就是是一种名利场，有些时候是一种伤害的来源，这种以前有这种动物保护组织，最后变成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他们自己也在贩卖动物的那种制品，有些时候是那种什么其他的很多都是类似的，所以这些方面呢要小心。也有当然佛教里面这种应该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就是在一些偶尔的这西方的基督教这些里面偶尔也有出现，但是相对可能应该是还是少的。但是有极端的一些行为的，这些行为呢，不能够贴在整个宗教本身的面目上面。比如说，有个团体出了事情，有一个法师或者是牧师出了事情，但是这个是不是说是基督教的错？那也不能这样说，是佛教的错吗？也不是，佛教本身是清净的，但是具体的人有不清净的人，所以从这种的角度去理解。不然，但是肯定会有这种的状况，就是非佛教徒或者哪怕是佛教里面，也会把这些团体和个人的行为跟整个教法，连起来。 有一些，那你如果理论上能连得起来的话，那就连起来。但是如果是连不起来的话，你就是形象上面它代表这个，那就没办法说它不是佛法的这种怎么讲呢？他的行为说他的这种个人的这种的状况，所以用这种的，就是如果是毁坏恶劣众，毁坏的这种的状态，然后。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有比较很多怎么讲呢？不是说现在就自古以来都有这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就是本质上面要不断的滋养，就比如说种就是善根和慧根，就这个上面，这意思。然后另外一些是一直中的。中等的，就比如说没有修，没有学，学修都不好，学修，这些上面都不好，那就是应该是比较差的。学修里面一些方面有一定的修，或者是有一定的学，这些上面呢没有深入很好的话就平庸。如果是学和修的正的这个圆满的话，就是说最好的意志的对境。所以僧团里面也好，或者是法师。也好，就是自己要注重这种学和修的两个层面，然后在这样的一些状况呢，就是证悟成就这种的来源，所以有些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修的时候修了很多年，没有太多的这种改变，那这时候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一些当然就正确的这种的重新认识很重要，但是窍诀还是蛮重要，因为有些时候你做的那些事情呢，就每一个修正的这个阶段里面都有一些特别的窍诀，这个窍诀有些时候并不是你听到什么窍诀，而是一种品质。就这个人应该在这一些时刻，他具有这样的品质，就这个本身你没有了解这个，不是说你从外面得到什么资讯，而是你自己具有的品质，这个就变成需要的一种的进步的这种窍诀一样，你要就是达到这个境界，或者是这样的时候，有些时候叫什么因缘种种的善的因缘聚合。然后你同样的一句话，也许你5年前、10年前和去年、今年听起来不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从平庸到比较，就是正式的这种转化当中，其实是如此。就这个是很多修行人的体验，原来是说你听过一样的句子很多年。但是在特定的那种的情境下，特定的信心或者是空那种静心，清净心的状况下，你听到的时候，好像你是第一次听到，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跟原来的状况不一样。就像以前有一些灌顶的时候也一样，有些灌顶就是形象的灌顶一样，就是这种怎么讲呢？一种仪式。只是给大家象征性的做一些灌顶，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呢是真正跟这个灌顶相应的时候呢，就是他是真正得到，他是得到实质的灌顶。就传授佛法的时候也一样，有一些是坐在那边听的时候是一种相似的，这种就是接受佛法，其实传承也是一样，其实他听进去了吗？其实也没有，或者是说他只是说有这个过程，或者有这个仪式，受戒的时候也一样的。如果他真正的就是心里面就是发菩萨的这种愿，信菩萨道这个上面有这种完全就是自己诚心诚诚就诚心诚意的发这样的愿，和说那赶着这个机会就是想心里面没想太多就是参加，或者是说反正有什么好的我就来什么那种的心，那这些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各个阶段的修行当中都有 这个窍诀，所以我们说，就是说，自己应该简单来说就是用心，其实蛮重要。用心和不用心，尽心对这种法师对佛法有多少尽心，这个也有差别。一方面是法师的原因，一方面是学生的原因。所以这个要看到这两方面的因缘。学生的这种因缘来讲，就是他需要的是，就是自己要有自信，修行上面，我能够成就，我能够正道，这方面要有自信心。本来即是正觉尊这样的人念诵的时候，不是用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有这种。然后是真正你这种的自信，有的时候你才是真正能发菩提心，不然你菩提心是可望不可及的，或者是不是你所能及的话，那你就是念诵那么多，是受那些戒有什么用？这样有这种的状况，就是学以致用的心，这些很重要。它不是仅仅是受一个加持呀，这种就是好像受到一个启发这种。是说这些是可以直接就是，在心里面自己看这种的增长和减少，看这种的。然后法师也一样，法师比如说对弟子，这样子的话，一方面是知道弟子的根性，有我们说的怎么样去他，我们说慈悲的意思，或者善行的意思。善引这个弟子成就，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客气，做一个好人这种的概念，而是说让弟子趋近真理，所以这是善心最大的善心，如果卖这种世间的这种面子，跟世间的这种的关系。那这样的话，这里面就世间八法，没有什么好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就是法师，就是量体裁衣一样，给他的相续适合的。但也许这些有一些做法不一定合世俗的人情。但是如果你是出于真正的出于利他的一种心的话，可以做。如果你是以世俗的这种的。做法世俗的道德以及世俗的人情为重的话，也许不是趋近佛法真谛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个也要就是各种就是品质善根慧根以及对方的这些品状况来定的。当然，佛法本身有究竟的很好的，但是也许这些如果用错了药一样，就是用的方式不对，也就起不了作用，起反作用一样，有时候。所以说，一般来说就是好的这种上师，他也有相应的好的弟子，但是各种的弟子状况怎么样，也要跟种种的因缘来定。比如说以前那个善信比丘啊那种的故事，还有就是就一直佛陀很多很多年，20几年或者是怎么样。后来变成了很就是邪恶的人，那这些并不是说佛的有多大的功德，但是他们是当然本质上面来讲，这些再不好的这些也是一种视线，就是最终来讲也有这变化，就类似的就是说，但是整体上面来讲，就长期而言，你是步步的就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糕？这些上面呢，就是也要看你要亲近这个师父有没有真正的按照师父的话去做，这些也有差别。然后他教了你，这是一种，他就是怎么讲呢？你按照他的方法做没有用，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没有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就是有用没用，肯定就是没有机会知道嘛。你做的话，但是所以或者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就是完全有用。所以这些就是也要看，所以这个应该大概就是，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你也许有些学生呢，学效仿师傅的这些做法，师傅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或者说大话的人，那这样子他也会学，然后是否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那这样子他也会学，所以类似的就是一些心意当中，我们有时候会理解说应该是什么。师傅弟子这种的是世间的嘘寒问暖，那这个其实是不是重要呢？也很重要。就是人情当中呢，结很多的缘，很多人的感受其实就在人情世故当中，也没有说跟书生的不太理解。你做过去那些种什么，成就者的种种的这些故事里面，他们是有他们的缘分，有特定的一些因缘，所以这些。类似的，以前不是有一个法师在说，以前，我反正那个人说，就低罗巴和那罗巴在这个高楼上面楼这楼层上面站着的时候，低罗巴就说什么有信心的人的话，会不会从这里跳下去？这时候也没有问低罗巴，但是。那对面没有问那罗巴，但是那罗巴想，这肯定就是说的是我的意思，没人嘛，思想就跳下去，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样，但是是一种的修行人的一种方法。那后来这个法师呢，旁边有一个人，他也这样说了一下，在一个那个人就没有无动于衷，然后法师说：“我说的就是你。”他说：“啊，你说我不要不要，我才不要，就那种就是。”就是他说，怎么讲呢？他只是开玩笑嘛。但是，对方呢，很明显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领悟。他也是开玩笑的。但是我可以理解这种，就是说，这些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是一种师傅的责任。师傅的什么责任呢？要看弟子的心相续，要有所了解，如果你有神通，当然是最好，就是能够了解；如果没有的话，你也用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了解。有时候观梦境啊，有时候甚至有其他的这些看面相算卦，而且这种的可能不准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来讲，就是要了解对方的这些业和因缘，某一种程度上面的一种了解。所以，这个要求师父的这个这种能量、能力、境界。这样子，所以，然后功德积聚，即罕见功德皆无也嫌少，以指功德为主者，当舍过患，取功德。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师徒，这个刚才说的找师傅很重要，善知识。然后后面也讲的就是，就是一直不同的状态的这种师傅有不同的结果，然后在这里说如何去就是认识重要的这种的有功德的这个上师呢？就说功德一切功德圆满的人呢很罕见，就是说有佛菩萨这种的化现这种之间，然后一点功德没有的人也很少见，所以说。但是说自己在自己所属的这个范围里面，看起来就功德多与过失少的人就可以做一致，这意思。如果你要追求，就像有些人嫁先生或者找太太一样的，如果你找就是完美无缺的那种故事里面、小说故事里面的那种人，就是现实当中很多时候找不到，找到也四处碰壁，这样也不见得能行。 如果你说是个人，我就加这样的话，那也肯定也不合适。就是你要选择说，就是过失少一点，功德多一点的人。所以寻找这个善知识的时候，也有这种意思。所以，但是每个人身上一点功德没有的人，其实也没有，就是意思说，所以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那种的，怎么讲呢？调伏自己的心为主。如果你没有调伏自己的心的话，你也许是一种怎么讲呢？只看过失，心里面有恐惧，只从负面的批评的角度去看东西，这种的心。那这样的时候，在你心和眼界遇到的好多都是这跟这个心，就是心，就镜子脏的时候，你不能把镜子打破，不是说把镜子擦干净就好了，然后里面呈现的这个样子就不一样，所以。所以说，就是看起来，有这种。如果你有师傅，原来很有信心，但后来别人说，哦，他没有知识，哦，就怎么样，他也不是那么怎么聪明的人，他也不是这种有学问的人。你看，比较就是，佛陀他怎么样啊？那如果你比较说最著名的什么什么跟怎么样，他的修真弥勒日巴能飞，他能飞吗？你这样子的比较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有打架打击，觉得哎呀，也许你偶尔每每想起来这个，所以这种就是按照菩萨戒和密乘戒来讲，就是你不能自己不能做这种事情，首先，不能给这种修行的人小乘、大乘、显乘、密乘的人。有修行的人呢，你不能让他们推迟他们的修行，或者哪怕是他不是走净身解究竟究竟解脱的道路，哪怕是世间善行，你也不要让他推迟这种对善的这种追求，最激进的安乐的这种追求，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人，有些人这样讲的话，你需要有自己的见解。意思是说，你跟他的缘和他跟他的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他心中可能有些什么都不是，但是对你来讲，有些是一切。所以这个就像自己有这种父母，对他来讲不是他的父母，或者自己有先生或者太太，或者这样子。但是从某种当然，先生太太这些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师傅也可以多找，先生太太也可以多找。这样意思是说，就这种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一多这些要看找多个师傅，这些是完全可以的。然后但是说就是只是说别人的这种眼光和你的心理，这些跟我们刚才讲的任何人的关系当中，家庭关系当中，或者亲缘、朋友关系、同窗学友关系。或者是你跟某一个人的这种的关系，别人其实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你需要怎么讲呢？给自己，你不能就是说，以前有一种说法，人说什么都跟着走的就是鱼吃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哪怕是这个人就是完全被否定这样子的时候，上一次我不是给那个惭愧佛子。这里面有可能他在跟人说了嘛，就是说其实，对，对，就是你应该有自己的这种的见解，对于什么是是非，有时候其他的人就是其他的现象，这些很难，就是有好多事就是现在甚至美国政府都引起很大的重视，就是Facebook 上的这种虚假的消息。然后会有就是多少真实的事件，因为虚假的消息引起来的是真实的仇恨，虚假的消息引起来的是街头真实的这种打斗和抗议，所以就类似的，就是社会是很疯狂的，有时候就是一个影子搞清楚搞不清楚，他们可以就是弄得很大，而且甚至再染上这些金钱呢、政治这些呢，就非常复杂，所以说，有些人说，怎么讲呢？修行的道路上面，主要是凭自己的良心、良知以及认知上面这些来做 这种，尤其讲别人的经验和个人的经验呢，个人的经验比较重要，除非是圣者的经验告诉你说这个是真的，你当然要重视。因为普通的凡夫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说你的是怎么样的心态，那个地方其实他没有你了解自己的心态，你自己就是能够肉身上面体验上面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自己的状态。所以，就你心里面想什么，甚至你身体上面有什么毛病，别人不一定能知道。所以，就是说，别人的各种的一般的这种世俗人的建议和你自己的感受，不能够不要轻易的被世俗人这种的说法和做法，把你的这种感受全部都颠覆，这种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前那个房如意宝圆寂之前，他不是说悟师就是即道嘛，就是他们翻译就是悟师自持吧，有没有那个意思是让策马去，就是你自己有对现象的一些理解，现象对这方面的见解呀、戒律呀，或者行持的方法呀，或者是这种庄严的境界，这些不要迷失的意思。如果你是有慈悲心的人，别因为别人跟你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后就觉得对，那也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就是没办法好好修行的。所以这些上面是这样子。另外一些是比较具体怎么做呀？对遇见师傅，那这样子是不是要一直要站在左边呢？或者是？有些有这种嘛，这个就是根据环境，但是也不是说不用做，就是修行就在日常的言行举止当中。如果这些言行举止不注意的时候，言行举止是有什么习性和心来的，所以你可以从别人的言行举止当中把它当做一种的解读的方式，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然后别人的言语就是另外一种新的解读。另外一种就是心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气场啊，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呀、或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这个心中坐卧的这种方式呀、笑的方式呀、哭的方式呀，这些里面呢其实都有内在的心的状态。所以这样去看。然后说这后面，如瓶紧装一半水，置于头顶不稳定，孤陋寡闻傲慢者，傲慢高，多数即为难成事，极难成事。就这个是民间也有这种说法嘛，就是怎么讲，就意思是说学富很圆满的这些呢，行持作风应该都是很圆满的这种修正。如果脾气很大，那当然这些也不一定，就是像一般来说就是有一定的这种的有一定的道理。就像我们说遇到像印度84大成就者那种的概念，那他们有些是就是怎么讲，陶艺师，有些是修鞋匠，有些是妓女，有些是猎户，有这各种各样的，他们是很平凡的人，甚至看起来是比较下层的人，但是境界上面他们是上层的人，从外面肉体上看起来，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呀、形象啊这些不是那种。就是头上发光啊，或者是那种就是相貌庄严啊，就是相貌，但是这个应该，但是好像就是说都是种姓很高啊，出生在王族呀，就这些是有差别的。因为经常我们看到佛教里面的各个就是有名的很多传记当中，很多是有这种王室的血统啊，或者高种姓的这种比较多的。但是佛的弟子里面很多有名的，也就是出身贫寒啊，就是有很多问题的人呢、后来变成这种、很了不起的人这种的。 所以以前，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说我的师傅他在那边修鞋，你这样讲的话，其他人说你疯了吗？你怎么就会向他学习，皈依啊，或者是之类的？那就是好像就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啊，有些人会这样想。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说藏传佛教里面的四大派佛教的，应该噶举派的这种祖师迪罗巴，就是生吃活鱼这样，就那种，如果你看着他尾鱼的尾巴在摆，然后吃着这个，说你要他的这个传承吗？你可能很多人按照现在这种躲都来不及是吧？你这个魔鬼可能就是这样想，没有同情心，没有慈悲心。生吃活鱼，我哪里向你学什么呀？这样想，但是然后也许莲花生大师也有，就是前前后后有五个太太，有这样的一个人来的话，你也可能会起邪见，觉得哎呀，这不得了了，就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就是前后娶两个老婆，或者是在古代时候，尤其是那种以世俗人的观念来看，就是那也可能就是已经很不道德了，有些可能。在一些社会上就很多，或者是戴，比如说身上啊、衣服啊，就是哪怕是有头发，就很多人就是，佛菩萨这样讲的时候，那些事就是怎么做怎么什么都可以，你什么形象都可以。但是如果有类似的人在人间出现的话，那我是绝对饶不过的那个心，就是头发这样，有些人会有这种的心嘛，就不一样。所以，但是他们，你像萨迦巴、像毗卢巴这些，也是印度八十大成就者里面的这种，很不一样的这些故事，所以，如果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意思是说，我们。真正的不知道谁是高深的，然后也许就是看起来高高坐在法座上啊，怎么讲呢？白白胖胖的这些，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有好心的，有境界高的，也有可能境界一般的，就是有中等的。但是自己是一种缘分，要怎么去看，也不能从负面的角度说他们什么，也这个也不是，也许这些叫什么呢？帮这种僧。这种的过失很大的，尤其是他们是菩萨，这样的人，哪怕是里面有一个，如果这样子也有很大的过失。但是从我们一般的解读的这种意思是说，就是修正的这种我们看不起的里面，其实如果平时的人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现在你在网上有没有见过一个人说我的师父是他，然后这个人在那边修鞋子那种，肯定很少见的。所以。说，这些，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找这种的，就比较难以就普通人难以认出来的这个意思说，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证悟是心的境界，它不是一个外在的衣服啊、头发呀，或者在哪里呀，在这个寺庙吗？或者在山里面呢？或者在哪里这种状况？有大修行者的人，或者境界高的人，这些，所以我们其实，而且如果你能，叫什么，在这些众多的这些里面能够认得出这些珍宝的话，其实，他们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要有这种的尊敬的这种的心。所以以前有一种的普遍的训练的方法，它不是说否定这些出家人，或者否定在家人，或者否定某一些这种就是瑜伽师或者之类，它是说平等的恭敬。然后，因为出家人里面也有高人瑜伽师里面也有高人在家人就是一般的这种看起来这种里面一定有很多高人，所以这样子呢。为了避免，就是比如说谤法呀、谤僧啊这种种种的这些过失，那就是修清净心，就是以前讲的菩萨的化现和 这种怎么讲，很隐秘的，没有人真正的能够，不，也不是说没有人，就是意思说，至高更高的境界的人，就如看掌纹一样看到，但是其他的凡夫的话，没有办法去判断，所以说不要去评判其他的众生这种的意思，评断这个上面讲的。所以这个呢，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的过失啊，就诽谤菩萨呀。以前不是我们述菩萨戒的时候，这里面讲吗？他不是说要菩萨的这种境界的人下来，就是度众的时候你诽谤了不小心，所以才叫这种谤僧的这种，或者是诽谤圣者的这种过失的。只要是这个人已经发了清净的这种菩萨的这种愿，那这些人呢，就是。他们的一种的诽谤，或者是这样子，其实已经造成了这种的过失。这个我记得清清楚楚，《三七论》里面有。所以，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更要小心。就是好多人，就是你就不知道，就那样。但是你普遍的，不要去就是做负面的这种的判断，而是说，要不然就是你不是他都是圣者那种的境界，你也可能没有，但是你。只是说不明白的东西，就以宽阔的心来接受，放在那边。以前有人说嘛，就是说一定要你要把它弄成黑和白，没有灰的地方可以放在那边，是因为你自己度量太小了，就心胸太狭窄了，所以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那种，就是要不然就是白，要不然黑，给我马上站队，但是那种的心。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孤陋寡闻、傲慢高，多数比较难成事。这样讲，一般来讲，如果脾气暴躁，或者是也有这样的人，法师里面，就是打弟子呀，肉体上面去踢呀、扇呐、用拳头打呀，或者是扔东西呀，就这种。然后这个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些弟子不是。把12年前你给我扔了一个瓶子的这种记住，然后指控这个法师说多少年前你给我扇了一个巴掌这样的，所以我从世俗的角度来讲，也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很多那种说的有的，以前，就是好的时候一切都不在话下，全部可以接受；万一不好的时候，就像很多离婚的人会相互指责细微的这种。过失，有些人不会做，有些人会做，或者是有些小孩子，就是说父母那么对他，就是有照顾，但是长大以后，有些小孩子记得说那一次什么，我12岁的时候，你给我扇了一巴掌嘛，就这样的。所以有些父母都有心说，我现在就扇你一巴掌那种，那个有多的严重，也就是说这种，但是人的心就是自私的，没办法的，这样子，所以。这些，曾经我也听说过，在一些北京啊，这边有些是有一个法师说用文殊剑来打他，用铁吧，应该是很痛吧，把他头也打烂了，你说。然后他说问我说这个怎么解释呀？这个你自己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说你作为师傅的话，开玩笑，就是说你是修行的人和不修行的人有差别，你完全没有修行的心的话，那你就是。是一件事情，你把他打头打烂嘛，那最多是吧？要不然去诉讼，要不然去告警察，这种，所以当然我们不会建议做这些事情，但是意思说一般人来讲，就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有些人真的还会有做这些事情，然后过去不是有这种，人的修行人来讲。没有降服住他，师父要了解弟子的根性。这个也还是回到那也是师父的过失。师父不知道怎么去牵引他们，成长他们，那就可能就是那个有些人不是以前说化肥尿素那种什么营养品太多了以后把那个弄死了之后，可能是那种吧，就是行为可能激烈了一点，然后就没有成长，反而就枯萎了。所以，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是就是按照这个里面讲的一样，就是知见修行学问不够，然后产生烦恼， 然后傲慢心，然后就是以这种的方式让别人就是受到很多痛苦，所以这些状况都有。那另外一些人呢，又就是说，师傅你打我吧，你骂我吧，你不管我吗？或者是有这种，就是说好像，哎呀，头上拍一下都好高兴啊，都是手不放在头上都不放的那种，就是修行看这人的差别。也要看，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要守这种的戒。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出世的修行人，你按照戒律去做，像佛讲的一样，以戒为师，然后来求法。师父应该怎么去在显称当中、密称当中都有讲的。就是怎么去医治啊，怎么去观察呀、啊，怎么去就是怎么讲呢？得到师父的这种的境界呀、啊、和智慧啊，这些方面，所以这个是，所以其实个人师父有师父的责任，弟子有弟子的责任这种，就是说有一些师父被世间当中，那不仁波切这个很了不起的大德。所以有这样，大多数人肯定是适应比较温和的社会，现在的这种社会尤其是，所以就是你自己喜欢什么，可能有类似的就是这样子。你对长相比较着迷的话，那看一下师傅哪一些就长相好一点的话，找一些照片呢筛选一下，就选不一样的那种性。有些人会说学问很重要，那就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种。状态，有些人说对个人有恩的这种差别，所以就是你这种，也有一些人呢，就是修行的这些人里面，把师父的一切的显现这些做法呢，当做是一种教育自己的方式。所以曾经也有，就是各个地方有这种，看起来脾气比较暴躁的，但是他们。根本上面相信这个师父是有这种境界和有慈悲的，所以的确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但是是不是说每一个说脾气不太好的师父都应该是学问很低啊，只有半瓶水啊？那也不见得，不能这样理解。所以这个也要看。所以你自己不喜欢，还有其他人喜欢的话，就是那种。而且我们像刚才说的，不能够对各种的显的相，只能当作是显相而已，但是不能够想，他们是终极是坏的呀，或者是说这种那个心。卑鄙乃至贫穷贫困间，心地善良，本性贤。一旦获得名利时，立刻出现傲慢相。虽然年幼尽，我看到却尽劳，虽然年幼却尽劳，虽为智者无我慢。这两个作为比较，就是虽为威望却柔和，地位越高越无慢。所以这个前面的有傲慢相和下面的没有傲慢，这个讲的，有些人呢就是说得到权势、得到名位这样的时候呢，人变得很放肆、放逸啊、傲慢啊、就是有发财的人，不是现在很多人很讨厌那种突然发财的暴发户，卑微的人得势以后也不得了，过去很多灾难、文化革命，或者是在很多国家都有。原来很多人说最朴实的是老百姓，最善良的是老百姓，最后有发现老百姓就是一旦获得这种，也不是说老百姓吧，就看那个时代当中的一些根本上面是一股风啊，一些主意啊，那样那样这样的一些想法，不然他们也是善良的其实。但是就说你鼓励他们作恶的话，其实老百姓里面有很多人能作恶。像以前我看柬埔寨的一个故事，里面就是说，普通的人应该是比较憨厚老实的那种的概念，但是他们手里面放枪放刀以后，那 就疯掉了，就是把很多人就是排队杀人，就是在一些乡村里面赶出来以杀人为乐吧。然后就是他们懒得把尸体拖来拖去，就是说排队到河边，然后一个人呢从那边就是一砍一刀或者是来一枪，然后后面那个人一蹬脚就蹬到水里面去，就随着飘了嘛。他们也不想埋，也不想就是就满地都是尸体。脖子这样砍一刀，然后就把他另一个人踢一脚，就把他们踢到水里面。所以之类的，所以就是说，卑微的人，没有发过财的人，发财的时候也是怎么讲呢？就像我们前几天讲，有些人中奖，这样以后不知道做什么，就干脆吸个毒吧，犯个罪吧，然后最后把祸祸没了，没一点福报，所以类似。就修行人类可能也有这种，就是给予名衔、头衔这样子社会，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有一些人有低调，就比如说他获得了各系的头衔啊、堪布的头衔啊，或者是某一些是怎么样，这样。但是想到说，哦，其实佛法无边，众生就是无尽，誓愿度那种，佛法无边。就是要成就的这些上面还有很多要做，就是割席和堪布不是那种政务的标签，它是学问的那种的标签，主要是那学和修正这些上面还有就是看个人，就是有些可能也许是佛，有些是菩萨，有些是罗汉，可能这样很难说到底是什么，但是说仅仅是这种的头衔的话，就是一般修行的人还好，这种的基这种犯这种基本的那种低级的那种过失的情况可能少。所以说，如果你是什么什么第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人现在喜欢说什么从没有有过的第一位什么什么那种嘛，第一位藏传佛教什么什么那种。所以这样的话也一样，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还有很多不懂的东西，还没有学过的很多，没有修的时间，还有没有就是修正的这种，所以就是有这种，所以这个下面说，虽然年幼却敬老，小的，虽然智者无傲慢，虽具威望，却柔和，地位越高越无慢。这也应该是有很多典型的这些例子，现在的一些高僧大德这些里面，也包括堪布、仁波切、中东、月西、比丘尼、居士尼里面都有很多做的贡献很大，做的修行很好，但是就是行为和为人低调谦卑，然后对其他老人家或者是。就智者这些都有足够的恭敬，没有我慢的心，就调和柔和，就调柔这种，一些有时候他们甚至都有这种嘛，就是说走路的时候，讲话的时候，行住坐卧当中都表示出来的。比如说，你可以很少看到有这个法式呀，或者是就是那种的。修行的，这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也许不能说明太多，但是意思是说，没有那种翘很高的二郎腿的那种葛西啊，或者是那种就是，或者是，当然可能个别时候这个也不是说他们不好，也许境界很高的人什么都就是这种，但是就相对的，因为他们学过这些修行，调柔的这种的，一整套的，吃饭穿衣各种各样的。所以也许就是很少有看到他们用那个手指头指着别人的鼻子，指那种眼睛啊，这种的，有些时候啊，我需要背自己的背包啊，有些人说我要站着说话呀，所以种种的，这种好的一些行为。现在就是说，有些时候就父母亲受尊敬，小孩子这些训练其实是家长其实很重要，要教他们，就是 有些人会想说，这些是社会的影响，是学校有学校，社会有社会的影响，但是家长是其中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小孩儿，怎么讲呢？如果跟家长的关系不好，很叛逆的话，可能很多没办法教。但是如果家长的小孩子关系比较好的话，你可以教他们从小怎么样去懂得感恩呢？包括就是。有些在学那种《三字经》，不是《三字经》，孝经嘛，还是什么，《弟子规》啊之类的，也许从佛法的这些角度，让他们了解，就是，父母这些尊严，他不是一个外面的普通的一个人，你不能说好像我们有一样的权利，我也是公民的那种观念，你是就是需要监护的一个人，其实还没有法律上面的那种负责的能力，父母要对你负责任。然后，另外就是说，外面的人和你的父母是不一样的，你是他们有很深的这血缘和这种感情上面的牵连，你不能就是以对外面的人心去同样的这种，就是对父母讲这种条件呢、或者是要给他们算这是我的，那是我的那种，或者是说别人骂我一句，我骂回去，那就是也许都不敢骂，但是父母的那就一个不少，一个字儿都不少，或者是加倍的给你骂回去那种的，这些也许父母不会疼爱的时候，也变成一种的毁坏孩子的那种的做法吧，就是说弄巧成拙，本来说要怎么样好好弄一下，结果所以要有规矩，给他们有教小孩子和家庭的那种伦理。以前有很多家里面又不是家训嘛。其实家训那种挺好的，然后也要跟他们耐心的，就是有善巧的也骂也没用，打也没用，那种做法就是最下层的，但是有对有一些孩子起作用，但一些不能打骂的，有些人说打骂这里就有那种的那想法嘛。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一个是看人，有些是讲道理能讲得通。就是为什么说也在文明的社会里面都有检察呀、监狱呀、法律院呐，就是各种司法的系统。它毕竟是有这种强制的这种管制的那种，少年也有教少管所呀，各种各样。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天然的那种境界，说好像大家都思想上面就行为上面不会那么粗鄙啊那种，少嘛。所以。如果有些人说那我不愿意打我的孩子，那也是自由，不打也是很好的。有些乱打的那肯定也不好，但是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你如果最柔和的方式，他反而是变成很烂，很那种这个调皮，完全放松，这种叛逆无度，让他受一些苦，甚至受一些这种身心的这种折磨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能够承受的，不能造成那种长期的那种伤害。暂时的那种，有的话其实也许对他们的长久的成长有好处。有些就是家里面不教，最后落到社会上慢慢学的，这个苦头要慢慢吃。有很多是这种。以前有一个孩子，据说那父母一直都很百般宠爱溺爱，最后觉得就是跟父母敢顶嘴，跟任何人敢冲撞，最后就变得道德下滑了，就是没有标准，没有方圆。不成这种方圆，最后有一天终于就是错误的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啥错事就是可能从来没有弄死过人吧，就是以为人都不太容易死吧，最后动了一下刀人死了，死了以后，后来判刑判死刑嘛，判死刑的时候那个孩子最大的抱怨其实是说，他年纪那么小，当然其实年纪小人也是很聪明，所以也怪他自己，但是他的心里面怪的其实父母，他说父母如果不想让我就是做错的时候如果严厉一点，甚至受到一些惩罚，让我就是从小就避免就是知道这是有后果的，好像我做什么父母都替我解决问题，帮我替消灾，之后就变得飞扬跋扈这样，最后你做大了，毕竟就是最后要服国家的那种，你父母不是。国家的事情你不能做决定，就是法律那种的，边缘那些投机倒把或者反正就是杀人放火那些事情做下来，最后那一个，就不是那个叫什么包公那种，什么各种铡嘛，那个铡谁也挡不住，你父母也挡不住， 当然，有些时候他们花很多钱才走后门，也能挡得住，但是就那个应该是没有挡住的例子嘛。最后他对父母就100个不答应，就是说他们好像把他们教好，父母有责任就是教他们这种真实的社会以及真实的后果上面。他一直活在一种怎么讲呢？蔬菜大棚里面的那种开花的那种状态。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小是虽然年小却敬老，虽为智者却无傲慢，虽具威望却调柔和，地位越高越傲慢，这些都是好的那种品行，是时间也到了。我们是6点开始的啊，那好的，我们就到这里。然后。回想一下啊，此夫为的一切智，摧夫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很高兴大家能够聚到这里面。扎西德吧。